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他其实真正想要的是被肯定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可能他错误的连接到他必须要满足别人才能够得到。
对，所以我后来我觉得帮助我最大的一句话就是：你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你，即便有人不喜欢你，你也没事。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也是一名讲师，在这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疑难杂症。开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我们一起在心理学中找到方向和力量。
Hello， 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我是安，今天有一个让我很放松的来宾，听起来好奇怪。
对，我超放松的来宾。
对，好，大家好，我是 John。
Hello，John，John， John, 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是 YouTuber Deeper 八八研究室的 John，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个人频道叫做旧 John。
好，那我觉得有跟 John 就是聊太多，我们刚刚在一边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就一边闲聊了很多。嗯。
可惜没有录起来，不然
真的
直接结束。
我觉得太精彩了，就不用，我就想说，刚聊了很多主题都可以直接再做成一集。好 ，Anyway，、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关于改变。对，那因为其实我真的遇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啊，或是很多人会说，我真的都知道，就是道理什么的我都知道。但我就是没办法，或是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讲的那样，但就是很难做到。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
道理都知道，只是我做不到。
对，然后所以就变成他们就会很讨厌一些人在讲大道理的感觉。对，就是会觉得啊，不就是说教啊，我都知道，听了就觉得很烦，类似像这样的心情。之所以会想要找 John 一起来合作，是因为 John 的影片里面有谈论很多关于人际相处啊，或是社交互动上面的内涵，然后素养。然后我就觉得，哦，听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会觉得John是一个蛮成熟的人，然后有很多反思，这样就是自己的经验。为什么要笑？
成熟，我年纪也到了啦。
熟男，熟男，
熟了，熟了。
对，然后我也想要聊聊说，改变的过程好像不是只是知道而已，就是光是知道好像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改变。
没错。
所以就是也想要聊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的改变，会聊聊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看看如果大家想要从知道然后到行动，或是到我们真的做出改变，跟改变甚至有可能吗？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人就不会变啊。
对。
你怎么想呢？
我觉得改变，我们先把改变作为一个很大的定义，就是你要改变的话，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我们不太可能会去改变别人。
没错，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认知，而是我卡很多年的认知。
这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有一些人的情绪，好了，就是那个生气，有时候是气在别人。
我觉得最好的范例应该是另一半，应该很多有谈过恋爱的朋友应该就会可以理解说，你要改变一个人真的很难，
真的，
对，基本上不可能的。对啊，因为以前对我自己也有过啊，就是觉得哦，你这样做他是不是就会变，我再等个几年他是不是就会变。
没错，我觉得我完全懂。
对，然后过几年以后发现，原来你分手的理由跟一开始他没有变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
没错，确实。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说先列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限制在自己好了，因为对于别人我真的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我们不太可能会去改变他。
你列出一个蛮好的定义，就是到底那个改变的对象是谁。对，我觉得会说出人不会变，有可能就是他觉得别人不会改变。对，那确实如果我抱着要改变别人的心态，别人不可能改变嘛，除非他有意愿他自己想改变。
对
对，那我们能够做就是我们改变自己。
没错，
然后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我看到的是其实人真的会改变。然后关系也有机会改变。对，就是其实关系是互动出来，所以任何一方的改变它都会带动另一方的改变，但前提是你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是你是想要对方改变，所以我做出某些事情，这样的动机就对方就不会懂。
没错。
但是你的动机是你想要去调试，或是你改变了一些你自己的心态，这样对自己的改变其实反而有可能会促进关系中的改变。
嗯，安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也是就第二个，我们就先列范围，不然范围太广了很难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能改变别人，那第二个刚刚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范围，就是有的时候行为上的改变不是真的改变，习惯上的改变不是真的改变，真正的改变是你的认知跟心里面的，就是你对应事情的方式，而不是说行为上，因为我觉得行为上大家都可以改变，像说你今天要早起你就会早起，你今天要晚起你也可以晚起， 这种跟认知上的改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的改变
比较像是本质上的改变，
本质就是个性啊认知，而不是习惯上的改变。
没错，
我相信人是真的可以改变，但通常都是只有自己才可以改变。
没错。
那我想起来我高中还大学的时候上过一个心理课，反正他们就是说成年人基本上除了重大创伤之外是不会改变的。
我觉得有一些心理学派可能是讲说你的心理结构，或是有一些特质性的东西是天生就存在的。
对，
举例来说，像有一些人是基因上面，假如说易感性，易感性可能他比较敏感，或是假如说神经质，就是他比较容易紧张。基因来说，它会有一些某些特性，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已经被，就是你知道生下来就被注定好的东西嘛。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之余，绝对有我们可以改变的部分。我自己的认同是这样啦。
对，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各位听众愿意听分析我们分析改变的过程的话，是有可能可以达到，不然通常真的是要碰到很大的创伤才会改变，
不然也太绝望了吧。就是如果不能改变的话，我觉得这样感觉是一个带着比较宿命论嘛，
是是是
的心态。
对，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开心胸的来听听看我们要发表的东西。
好像要发表某个学术论文。
对，没错。因为我想要把规则写理好。我想要分享的东西比较像是，我相信安也是，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碰到问题以后才会改变。然后它其实真正的过程是什么。
对，我觉得你刚刚真的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讨论改变的时机点，但确实你说的碰到问题才会改变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跟人的本性本能吗有关。因为我们都是趋于安全跟稳定的生物，
没错，
就是照理说如果没有变动的话，我们其实不太喜欢意外，因为意外跟变动它就是一个不安全的东西。所以如果我现在这一套规则，我现在运作的方式，我跟人互动的模式，我这样就很够用了，我干嘛要去找新的东西，我干嘛要改变来为难自己。
OK， 所以我有稍微思考了一下，为什么人要碰到重大的事件之后才会真正的认知改变。是因为像刚刚安提到，我们其实是习惯性属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的一个生物嘛。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喜欢待在舒适圈。
对，
对，我们都喜欢待在舒适圈。我们只要离开舒适圈的话，就很不自在。那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大脑和跟我们的认知，通常会用各种方式来抵抗我们离开这个舒适圈。让我们不要去改变。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改变，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能改变，而是我们听从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身体，他就是懒得去改。说难听一点，懒得去改。所以那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不会变了。这是第一个。那以我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小心的点就是借口。来提几个借口好了。我以前很常会给自己的借口就是算命师说我的人生可能就是怎么样，我30岁就要结婚，那干嘛干嘛。所以我也不会去想太多，然后我就会用这个，或者是我爸就是没钱，所以我本来就输在起跑点。
这个我之前真的有一些身边的有听过，我听过这样的说法。有一点像是好像有点怨叹生命的不公。
没错，
就是我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含金汤匙啊，我又不是那些什么的。
对，我的运气就是不好。对，很多时候就是我的运气就是不好，我们现在的市场景气就是不好。 这一些听起来都是一般人会给的理由，不去改变或者一直坚持做某些事情的理由，但其实它是一个借口，
我觉得 这种借口让我想到的是，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并不觉得他们有能力去改变，
对，
就是他是会有一种比较无助的状态，
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无助的状态就会变成他们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被决定的，所以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他没有选择，他只能接受，
对，
这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习得无助，习得无助就是有点像是假如说一个人刚被关起来的时候，一只动物，这样有一只动物实验，可能他会一开始想要试着碰网子，就是想要出去，但后来那个网子被通电，大概通电了三次，他被触电之后，网子不再插电，他也不敢再去碰网子了。
欸，这很酷欸，这是我之前有给出一个很类似的那个分享的比喻，就是马戏团的大象。你知道马戏团大象，它是用一个绳子绑住它一只脚，然后后面有个木头就钉在地上，就这样子而已，它走不了。它是一个大象，它其实随便脚抬起来，那个木桩就已经飞走了吧。但他们说这其实就是跟你刚刚说的一样，是心理学控制。他是小象的时候他就被这样绑着，
他
试着挣脱，他试着挣脱，然后他怎么用力都用不起来，所以他长大了以后他只要看到那个脚环他就知道说我动不了了。
对
对，
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连接，就是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如果听众听到，就其实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或是这样的经验嘛，就是会觉得说反正我没什么能做的，就有点像是放弃抵抗或放弃改变了。
其实我刚刚想要说的是
比较像是一种合理化嘛，或是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连刚刚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句话，道理我都懂但我做不到，对，我就是这种人，我做不到，我不是那种人，我做不到。
他先定义自己，就是他，因为他觉得改变的那个带来的可能压力太大，他觉得先做一个防卫，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防卫机制，
这是，
对啊，
对，
因为其实有些包含合理化或者是包含觉得说为什么你不改变，这些其实都是跟防卫有关，因为要别人改变比较简单啊，
对没错，
他如果要别人改变他就可以维持现状，
对，对，可是我们已经先定下来别人不会变，那如果我们又维持现状的话那就永远不会变，
没错。
而且我刚刚很想要说，因为我自己在我的影片有提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说借口很难听，因为很多人都不觉得那是借口，他们觉得那是事实，但我想要跟大家就是 又来定义阶段了，任何你会说这句话导致你不会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它其实都属于在借口领域，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听借口的话，那你就把它听成一个防护机制吧，你的防护机制不让你改变的防护机制，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改变的话，我们其实真的要跳脱这个防护机制，或者是真的不要听它的，对，所以跟刚刚安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改变的话，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任何会阻止你改变的原因尽可能的不要去听它的。
所以举例来说，举例来说有一个人他想要搬出去，然后他搬出去的阻力
可能是爸爸妈妈，
对，他可能觉得说哈，我要说服我爸妈，或是担心他们会不开心，
对，还有爸爸妈妈说这样比较省钱，我也觉得这样比较省钱，可是这个时候通常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我就会第一个先问他说你为什么想搬出去，因为我想要先确认他的东西，他真的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觉得你搬出去可以达到的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得到的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开始请他自己好好思考一下他的那些阻力，让他理解说这些其实都是你想要待在原处的一个理由，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部分确实是改变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动机，
对，
因为其实人为什么不改变这件事情，有时候说到底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或动力的话，就是他确实是维持在一个守恒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当可能我们真的觉得要做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假如说我试着画出我界限，我试着拒绝别人好了，然后好就是第一次尝试试着拒绝，我觉得有一点难哈，你平常都可以啊，为什么现在不行，你之前都会听啊，就是干嘛，因为其实老实说如果在关系中啊任何一方做出改变的话，另一方通常不是 不用想象他马上就会接受，这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自我的那个借口又出现了，
就是说啊，果然不行。
对，或者是啊，算了，再一次就好了。对，然后就对，又回到你的原位。
其实这个久了也会衍生出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习得无助，就是变成哎、我已经尝试过了，可是
对，
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发生
啊，就跟你刚刚说的动物跟还有我说大象是一样的，
没错，
因为他们以前试过三次，然后就放弃了，
没错，这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状态。可是我要说的是，像是界限或像有些东西，它是需要坚持的。
嗯，没错，你知道很好笑，其实虽然说我想要毕业到。我们晚一点才会公布答案，但是我现在就很想要说，很好。
你说，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你知道，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我的结论就是，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就不要有结果，你就做就好，就这样。嗯，这其实是到最后的一个很奇怪，就是很多人问我说：“哎、欸，这样我如果想要改成这样怎么办？”我就会说：“你就做啊。”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可以说服我，我说我为什么要说服你？你自己都说服不了你自己，我干嘛要说服、
其实我觉得你在说的就是行为先改变，因为有时候、想法、行为跟情绪它是一个互相联动的三角形。
哦，对。
然后其实任何一个端点动了，它都会带动其他的。所以就举例来说，我当然可以去从我的想法着手嘛，就是好，你说服我搬出去不会被我爸妈骂，那我就做。然后那这是想法，那情绪的话就是我要如何不担心被我爸妈骂，
对，
我的担心如果被解决了，或是我如果可以比较用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心态去面对，那我可能也可以行动，
对，
那或者是像你说的想法情绪我不管，反正我就是需要我就做，我不要理他、我不要听他的，我就是逼自己去动，
对，
就是动起来改变就自然发生了，这也是一种，
这是冲动派，
所以对你来说你是行动做出来，就是用行动带动自己的，
对啊，因为我火象星座、
但你会不会有时候你感觉自己想法跟情绪你还没有准备好，然后你就冲出去
了？哦，超多超多。可是我其实我很想要分享，就是我自己以前是一个很会给我自己找理由的人，就是我会合理化很多事情，然后就为了不要改变。可是我心里那个时候其实一直都期望说，我只要再等等，说不定什么东西奇迹就会发生，然后我就自然会改变了，说不定我就到那个时候就会变了。对，我其实心里一直在想的是这个，
对，
然后人家问我的时候我都会有一堆理由，做不到啦，现在时机不是啦，真的、结果到最后我发现经历到很多挫折之后，他会逼着我们去改变，我们那时候真的会去改变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事情已经重大到你的借口一点用都没有了，然后就导致你一定要去做，
对
对。那我后来就在某一次公司里面出了一些状况，我才看通了这一点。然后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间想通了，我想说，那我就埋着头把它解决掉就好了，那就算了，就这样，那我就不用再担心了，那我就真的去把东西，就该填的表格填一填，该罚的钱就罚一罚，结束，就这样，我觉得很简单，然后我就不想去想。做了这件事之后，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改变蛮简单的，它不难，是因为。那一次我发现任何的借口还有任何的理由都只会导致我拖延我该做的事情，那个拖延只会让我就你拖延两个礼拜你就痛苦两个礼拜，你拖延三个礼拜你就会痛苦三个礼拜，当你一定要做那件事情的时候，那如果你可以在三个小时就把它完成的话，你只要痛苦三个小时就好了。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解决问题真的是一个最快的方式。
对，
就是那种不可抗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你的反应也超合理，就是会觉得说也太衰了吧，为什么会这样？
对，
就是那些情绪就一定会是正常的，但是变成你后面是选择你要继续在这个情绪里面，然后让自己在这里面继续愤怒跟不满。被这个事情影响，还是你选择去处理事情？
对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这个会过得比较轻松。对，因为你刚刚安提到的是，我那时候在跟人家解释的时候很好笑，我是说就是接受的什么五个步骤还七个步骤忘记了。在发生任何事情或者是决定要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都会经历过这一块，一个循环。你会否认，然后会愤怒。就是否认，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真的吧？不会，我手机摔在地上，第一个不会吧？它应该没事吧？它应该还可以用吧？
对，
哎、发现不能用了，愤怒，
对，
为什么会摔在地上？都是你啊，都是旁边刚刚那个人看了我一眼，我吓到掉到地上，然后讨价还价，应该还好吧？应该还，然后
不然我就这样就用一下，
对对对，
应该没有那么糟吧？
后来发现真的不能用，就很难过，然后就想，我的天哪、啊，
我要损失30000块买一只新手机，
新手机，然后再来是接受，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你还是需要它，你就会去买。嗯、那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讨论改变的时候，其实这一套是非常合理的运用方式，完全可以套在任何改变上面。因为为什么一定要碰到重大事情才会改变？我自己的理解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像手机为案例，我们真的摔坏的话，你不可能维持没有手机的人生。当然你可以，你会过得非常的快乐，相信我。但一般人不可能。嗯，对，所以那是无可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嗯、是你即便说他接受了手机没有手机，那也是一种改变
哦，那也是一种改变，
对，确实，
对，那也是一种
接受一种新的状态，
对对对、嗯、可是以一般人来说的话，你就无可抗拒力量，所以它导致你一定要去再买一支、嗯、然后就以改变来说的话，就是当你无可抗拒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去做那个改变、嗯、但一般我们在想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欲望还有我们的想法通常都只会卡在前面四个，那就没了。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的重点是，我们虽然没办法对那些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影响，但我们是可以决定我们要如何面对，就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事情是面对他的态度跟方式。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些规划，那我发现那些规划其实不是我的。
哦，真的哦？
对啊，是我爸妈的啊，或者是其他人的期望。
啊，就是你尝试去符合他人的期待，要达到别人的期待，
对对对对对，很好玩。因为就是我会跟自己说，可是这就是我爸妈要的，这我应该要做的事情，这好像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嗯，那就变成痛苦。
我觉得这个一样是会回到动机耶，因为别人给你的东西不是你真正的内在想要的、嗯、
对，可是这个就是很多人会
混淆，对不对？
对，会混淆，因为他会觉得说，我的自信来自于所有人爱我，所有人喜欢我、嗯、我的自信来自于大家都在称赞我，所以我要为了要保持住这些东西，我要做很多的事情，导致我不能改变。嗯，但我自己的经历是，大部分人的自信，包括我自己以前的自信，其实都是不太好的自信，因为是来自别人的。嗯、
对
对，那
他其实真正想要的是被肯定的感觉，嗯，或者是被认同。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这个被认同，可能他错误的连接到他必须要满足别人才能够得到。
对。
但真正重要的其实应该是他自己有没有办法从内心的去肯定跟认同自己、嗯、
对，嗯，所以我后来我觉得帮助我最大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自信就是你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你，即便有人不喜欢你，你也没事、嗯、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欸，不过我蛮好奇你刚刚说、嗯、就是你尝试去符合爸妈期待的去做一些事情，你怎么发现那不是你想要的，跟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
哦，这个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我在回来做这一行之前，我其实是一个美国的直升机工程师，嗯，然后我大学读的是电机系，然后后来就去一家直升机公司来做测试工程师。那个人生其实是我爸妈要的，嗯，那我在那边很不开心，我超不开心的，我不想做那个，嗯，真的是到最后，我真的完全零兴趣，把所有的兴趣全部都烧干了，然后就想说我真的需要做一些改变，尤其是30岁，我是30岁那一年突然间发疯，因为我发现人生不是我的。嗯，
你怎么发现？
因为我很不开心啊。
哦，就是你是那个东西是累积的，是吗？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就是你一直在忍耐，然后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对。
然后直到有一天，
对，
发现再忍不下去。
然后我发现我装不下去，我没有办法再用这个方式过活，因为我那时候要30了。如果我再不做一些改变的话，我这个方式就永远了。嗯，那我就说，我觉得我下半辈子做不了。嗯，对，我没有办法再做这个东西。我想要去找我想要的东西。嗯，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其实不知道。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是疯掉，然后就辞职，把东西卖掉就回来，就回台湾。
你是先从行动哦？那你是先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了？
对，
撑不下去，
撑不下去。然后我发现很可怕的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变的话，你永远就卡在那边。
哦，那我觉得有这个发现很重要。
对，
因为我觉得也许有一些人他是会跟自己说，反正我就这样，都已经做到这边，有点像头已经洗一半了、嗯、
对对对，
然后我就持续下去，反正就有点像是真的完完全全认同，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混一口饭吃，
我觉得，
然后就继续下去。
这个很可怕，然后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是用不得不这3个字来造句的任何东西、哦、嗯，那个是 对于改变最大的敌人、嗯、然后也是我自己觉得那是最可怕的理由。嗯，我不得不这样子。像我那个时候其实大可以就是我不得不继续工作下去，因为我们家需要钱。嗯，那那份工作赚的钱比较多。嗯，对，我不得不待在美国，因为这边一样赚的钱比较多。嗯，
你有这样的句子吗？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有啊，有啊。
是不是就是那个句子，然后让你撑了很久？
对，没错。所以它就是抗拒改变的一个东西。很多人都会啊，我不得不继续这样做下去，因为我要干嘛？嗯，我不得不每天去上班，因为我要活下去，我要付房租，我要。很多人的改变
会停止都是这样。我觉得你的那个改变其实蛮需要勇气的，因为其实感觉你好像你那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没有，对不对？
没有，
你只是因为就是无法忍受到一个程度，然后所以你必须要离开。但有些人是他也会很害怕那个离开、嗯、因为那个离开是一个
未知数。
对，而且那个未知数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未知数的恐惧比忍耐还要更可怕，所以他可能就会没有办法。
可是我发现有两个啦，一个是反正现在就这样啦，我以后要回来可以。嗯，这是一个
想好后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嗯、我那时候心情是很低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没差，大不了就不要了，就这样子。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嗯，所以我后来
不要是什么意思？
就
人生就这样。
对啊，人生就这样啦，就大不了就这样啦。对，差不多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哦、
嗯，就感觉已经厌世，已经不顾一切了。
就蛮好笑，就是真的是厌世到某个程度，你就不顾一切，什么都愿意做出来。对，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了我之前卡住的问题，然后我就慢慢的去把它解决掉。嗯，像很多人会害怕，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能。但其实有的时候那些不可能都来自于自我的认知，就不肯定、嗯、否认或者是不相信自己。嗯，对，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那我想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处在这个状况里面的话，其实是有方式可以帮忙的，就要么就增进自己，学习更多，理解更多，或者是培养兴趣。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害怕，我不得不继续做这个工作下去，因为我需要那个薪水，这份薪水，那你就做这份工作，可是你把剩下的时间拿来去学你想要做的那个事情。
嗯，我觉得你刚刚在讲那个行动啊、嗯、其实我觉得蛮呼应到我认为改变很就从知道到做到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嗯、其实就是经验。
对，
就是我觉得我们刚讲所有事情都是跟经验有关。为什么这个人会觉得他做不到？因为他过去有失败的经验。有时候要做出一些行动，你才会有新的经验。
对，嗯，其实我们两个在讲的是非常类似的东西，它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因为自信这个东西，我那时候听到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你，你也可以接受，你也会好好的，这才叫自信嘛。然后我就往那个方向慢慢的开始摸索。那我摸索到最后，你知道我后来对自信的解答又不只是这样。嗯，那我后来的答案就是，当你做事情有足够的把握的时候，那叫自信。嗯，当你做任何事情都有把握的时候，那才叫自信。嗯，对，所以那种走在外面，大家会喜欢觉得他很帅啊，那些他很漂亮啊，那些自信，我觉得那不是真的自信。对，真正的自信就是有把握的人。嗯，所以其实全部都是来自于经验。
对，
所以你有经验，你有做到。那你为什么知道你做不到？你是不是也尝试过？嗯，对，所以我为什么我会往做事的方向去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透过这些东西累积经验，累积经验来衡量接下来我可以做的事情和不还有我不太确定的事情，嗯，然后来做评估，嗯，然后我慢慢的有自信的时候，我就会慢慢的学会怎么去改变，嗯，对，
对啊，我觉得是不同的路径，但是，嗯，但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东西，
对，嗯，
所以蛮有趣的。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很多人他在不确定的时候会否认自己而不去做，
对，没错。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一个玩游戏的人会用的比喻，嗯。如果你今天玩 RPG 游戏，你有玩过 RPG 游戏吗？
嗯，有。
如果你今天连怪都不敢打的话，你会升级吗？
对，哎、欸，你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自证法则、欸，在心理学里面，嗯，就是自我验证的预言。就我们会说，你怎么相信一件事情，结果就会像是这样子。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都不觉得你会成功了，你就不会去做出行动。
对，
你不会做出行动，那就不会成功，是一样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开始的可能啊。
对，
所以那当然你不成功，你就会觉得啊，你看我果然失败了。对，就是我觉得这蛮可怕，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变成用这样的观点去讲，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出第一步，就是我们先相信我们可以改变，这必须的条件。
先把。你可以先列出任何你做不到的理由，然后就把它删掉。对对对，因为
我
觉得
这也蛮好的，
这个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那些理由有的真的不是真的，你当然要可以合理去判断它。嗯，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愿望是说我要飞到月球去，那你的大部分理由可能是对的，但是那些理由你做不到理由可能是对的。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做一个简单改变，说我想要每天早起，我想要没有拖延症，我想要面对事情的时候不会慌张，我想要更多的安全感，这一类型的改变通常都会需要你先相信自己，因为像这种正面改变的东西，它大部分的理由都是为了阻止你去改变而存在的理由，那他们其实不应该存在。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相信自己之后，我觉得同时要给自己一点犯错的空间。
哦，超大，
就是可能要多于成功的可能性。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真的是后来我自己碰到很多事情以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成功率基本上低于一半。
我觉得一定是 啊,
啊，
因为一个人，我觉得他失败的经验一定会多于成功的经验。
对对对，
就是你成功，可能一个人 maybe 一生就是成功一两次，但他可能就失败两万次啊。
对，没错。可是大家每一次，通常都只会记得成功的那一次，或者是最失败的那一次。嗯，对，中间的努力都忘记了。对，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如果你失败真的没有关系，我们想想看为什么失败，下次要怎么做，就这样。就我那时候不是改变，就我那时候就想说就做了就算，然后我的那个五个阶段就越来越快，我的接受的阶段我把它变到超快，因为我就不想要痛苦，所以我就一直努力的把那个东西变到最快。然后后来我发现到失败的重要性，我就会去支持还有去欢迎失败。嗯，尤其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经验，然后就会回到我的 RPG 游戏的比喻。
嗯，有点像是就是累积了经验值，然后它能促进你，它是你成功的必经之路，这样。
对，因为在 RPG 游戏里面，你有的时候打小怪的经验很少，你去打一个大 boss， 你虽然说会输，你经验很多，你就输几次以后你就会成功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心态耶。嗯，对，大部分人可能就。
因为他们会被失败，然后就觉得就是很多的理由，尤其是如果你身边有那种泼冷水型的，我就说嘛，我早就跟你讲了，
这种真的好烦。不过我觉得就是真的那个心中的恐惧，通常都会比现实还要更大。嗯，就是真的做出去之后会发现就是这样。嗯，我觉得之前我的例子就是，可能以前在做工作坊的时候，我就曾经也会觉得说，我不想，我真的很痛恨失败，我就是不想要任何。失败的发生，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带工作坊每次招生，我就会觉得压力好大哦。但我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东西，就是我想要发展，我觉得我喜欢做这件事。可是想招生招不成什么的，到时候要退费，或是我要怎么跟别人交代什么？然后真的曾经有一次，就是做了一个新的尝试跟主题，然后那一次的招生有人报名，但我觉得不太理想。就总之我觉得没有到我想要的那个人数的限制，我就决定不开了。那就是我预期的可能会有失败的结果，但是后来就发现哦，不开就是跟其他人讲，就是不好意思，我们人数没有到，然后就讲一下，然后退费，然后说我们下次再来，然后其实就这样，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丢脸，
对 对, 对，
或是没有真的那么可怕，其实就是真的也不会有人记得，
对，
那就是一个哦，好，我可能这次做的主题跨度比较大，然后大家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好，就当作是一个市场测试。我觉得用行销的脑袋去想这件事，反而就会觉得，哦，就超可以接受的啊，就是从试错中学习这样。
我觉得这个啊，其实会让我想到我们的教育方式。我之前都一直很想要说，我们的教育方式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太好。嗯，因为我们太注重于成功，忘记失败的重要性。
对。
然后大家都要一次成功就好，一次成功就好。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你知道很多的创业家。还有很多成功人士，
他都是 try and error。
对，就是我觉得真正厉害的人，他一定失败都超多次以后他才成功。然后他如果那一次再失败的话，他也不会怕。嗯， 如果你有一个人他成功一次，然后他失败了，他就会很怕的话，他其实就只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而已。嗯，对，那不是实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达到实力？其实就是透过失败。那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不要害怕，因为每一次的失败其实是为了你下一次的成功在慢慢的累积经验。我知道这听起来就是超级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些都蛮重要的，因为没有改变的那些元素确实就是大概不会出这些状态。嗯，对。那当然我完全可以理解大家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就是背后一定有很多他的经验，嗯，或者是真的有很多不好的经验，或是真的受挫的部分。但是就今天还是很希望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也是曾经从我觉得自己没什么能够改变的部分，然后真的发现就是走出来之后是可以改变跟做到一些事情的。当然不要期待事情就一定会如自己想要的一样，嗯，就是做出改变了可能结果不可能100%
对
如预期，可是就是会发现自己是有影响力的，嗯，就是我确实可以透过我的双手跟我的选择然后来做到一些事情，
绝对可以啊。
然后在我觉得这其实是在做选择的过程中你会慢慢发现你有能力去改变，然后也在这透过这个过程去增强你自己的自信吧，嗯，
对，嗯，然后千万注意就是不要责怪自己，有些人他一犯错就开始骂自己很烂啊，或者，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最好的伙伴跟对跟自己支持自己的动力的来源，所有全世界都可以唾弃你，可是你自己不能唾弃自己，嗯，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也是一个心理健全的必要的一个技巧吧，嗯，那要说那这样，那我真的很笨怎么办？就这样啊，还能怎么办？就加油。那可是你自己要帮自己加油，你不可能期许所有人都帮你加油，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不知道你是谁，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谁，然后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做得到。嗯，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希望今天有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对于改变这件事情有多一点新的想法。
对，
对，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动机，一个是重大的事件促进改变，然后
对，那其实应该是说重大的事情一定会促进改变。那为什么重大的事情会促进改变？是因为通常重大的事情让我们借口都没有用了，嗯，然后它一定要完成，所以你就是逼着自己一定要完成它，所以你就改变了嘛，
对，
因为你就被迫的一定要接受这个事实。
对，但是我其实觉得那是一种好事，欸，就像是那些重大的事情促进改变，其实走回去就会发现，哦，就是可能我的人生就是需要经过这些改变，
没错，
然后有可能那些事情就是发生来让我变成这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去想，其实我到最后我的信念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会再变动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人也会一直不断持续在变动。
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嗯，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亚当三卓勒新的那个电影，在 Netflix 上面还有一个电影，就是他在做太空人，然后一个蜘蛛那个跟他对话那个。
对，确实
没有那个电影的导演他说的这句话，那我那时候听到以后觉得这超酷。他说世界上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
回忆，
回忆，对，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它不会再改变了。所以它是永恒的，嗯，但是你的未来是永远可以改变的，
对，
所以人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因为你往后看一直都是一样的。
对，欸，这好适合当结论哦，就是这基本上就是结论，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会觉得我们被过去的事情所框架跟定义，但是那些已经东西已经结束了，
它就是历史书啊，你有时候不去看它就不会。
对，但是你是，啊，你每一天都是新的你，
没错，而且每一天的选择都会造就下一次的你。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我学到最酷的理念跟改变的动机就是下一次一定会更好。嗯，
好啊，很谢谢你今天来跟我聊。我觉得跟 John 有很多
聊不完，欸，
很多，对，真的有很多可以聊跟延伸的主题。我们都有一些很奇怪的癖好，像是都喜欢看老子，或是喜欢钻研对一些文字的说文解字的意思。
没错，
就很，如果喜欢这一节听众呢，也可以记得到 这样的节目，我到时候再分享 YouTube 的连接在资讯栏里面。我们有一起聊了一集关于諮商的主题，嗯，对，然后 John 也分享很多他自己的諮商的经验跟改变，我觉得那一集也很好看。先说很好看，现在刚录完，
还没剪完，
我知道很好看，
对
对，然后对，就所以就 anyway 喜欢的话就记得去订阅 John，
欢迎，
对，然后也欢迎到说说心里话的 podcast 评论或留言。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